我今天要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心的篇章中继续跟大家分享信心的得失。其实我们对得失都是很敏感的，别人借了我们的钱我们记得很清楚的，因为我们失掉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时间失去了我们并不觉得。大家还记得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共有几位信心的伟人吗？16位。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四位，就是亚伯拉罕。那么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谁的爷爷？雅各的爷爷。雅各又叫什么？以色列。以色列跟以色列民族有什么关系？对，以色列民族就是从以色列开始的。但是亚伯拉罕并不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从以色列，从雅各开始的一个民族，12个儿子就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会听到慕道朋友这样的说，基督教是犹太人的宗教，我不要信，我宁愿信佛教，我们中国自己的本土宗教。但是你们知道佛教也不是我们本土宗教，佛教是印度的。当我们说基督教信仰是犹太人的信仰时，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能以点带面，以面带线，以线带空间。基督教是出自犹太人，耶稣也是犹太人，但是这只是整个神救恩过程的一点。亚伯拉罕不是犹太人，神的呼召恰恰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亚伯拉罕是闪的第十代子孙，闪是挪亚的儿子，挪亚是亚当的第十代子孙。因此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到闪，从闪到挪亚，从挪亚到亚当，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全人类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每一个人的神，是你我的神，也是使死人复活的神。亚伯拉罕的信仰具有宇宙性的意义，是一个宇宙性的信仰，每个人都需要信的。今天不管我们是东方人、西方人、白人、黄种人，我们都需要一个宇宙性的身份，这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可以带给我们的。今天我们已经信了，但是我们很多亲人朋友还没信，我们需要把这个宇宙性的信仰带到我们的亲人朋友当中去。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赐下这宝贵的救恩，借着犹太民族赐给全世界全人类一个伟大的救恩，也借着亚伯拉罕向我们彰显了信心的榜样。今天早上众儿女聚集在这里，又在信心当中领受你的赐福，求你特别的开启光照，教导我们，使我们在信心当中能够分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价值，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每一天的工作生活学习当中以信心来跟随你，来荣耀你，来过自己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想从亚伯拉罕的信心看得失，但是我讲亚伯拉罕的信心得失时，不是说亚伯拉罕信了过一阵又不信了，得了失了，信了不信。我所讲的信心的得失是指以神的眼光来衡量我们生命中的得失。耶稣讲，人若赚得全世界又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耶稣在这里是以神的眼光，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生命的得失。如果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要与神的价值观同步，我们一定要信心。如果你今天早晨觉得在这里听到是浪费时间，你还没有以信心的眼光来看得失。如果你认为奉献是一种损失，奉献越多越心痛，我不得不奉献，你还没有以信心的眼光再看得失。耶稣讲，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人的价值观与神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在信心当中建立一个神所喜悦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现在我们要从希伯来书十一章看信心价值观是如何运作展开的。 希伯来十一章开始说到两个人，亚伯、以诺。亚伯因信死了，那我问大家了，亚伯的死是失去还是得着？亚伯的死是失还是得？他死了，有谁喜欢死？有谁觉得死是有好处的？大家都死吧，反正死有益处。亚伯的死是一个损失还是一个得着？在信心中，亚伯的死是得，为什么呢？因为经文讲，他虽然死了，仍旧说话，向谁说话？向我们这些信的人说话，向我们这些在信的当中仍然要面对死亡的人说话。也许你今天不太觉得，在信当中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听到历代使徒的见证鼓励，但是如果你去中东，你去面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迫害的时候，每天都要面对杀头的可能性的时候，亚伯的死对那些人有极大鼓舞。所以他虽然死了，仍旧活着，他的死是有益处的。下一个人物，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你要有选择的话，你做亚伯还是以诺？当然都是以诺，我不要死，我去活啊，我要被神接去啊，不叫见死。当然以诺被提是得，经文讲得了神喜悦他的证据。以诺被提表明他被神喜悦，所以被提去了，这是他的德。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信心的见证。我们看到头两位信心人物，一个死一个生，一个死一个没有死，他们是德还是失啊？都是德，没有失，两个人都是德，先死后生，没有死也就没有生。这也是基督教整个信仰的核心，先有十字架，必须死，三天以后才能复活。当基督呼召我们的时候，他乃是呼召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我们必须先向罪死，向自我死，向老我死，向我自我的意志死，其次才有可能向神活。这是信心的生死观，死亡当中孕育着生命。我们来看下一个人物是谁，挪亚。经文讲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大家知道挪亚花了多少时间建造方舟？100年。好，挪亚留在自己的家园专心建造方舟100年，完成了神所托付的使命。接下来人物是谁？亚伯拉罕。经文讲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以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创世纪12章第4节讲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75岁。创世纪25章7节说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所以亚伯拉罕出哈兰到离开这个世界，在外面流荡多少年？100年，跟挪亚一样。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信心的得失，挪亚留在自己的家园100年，亚伯拉罕离开自己的家园100年。一个是在里，一个是在外，一个是有相对安稳，一个是在外面流荡，没有安定，移民他乡100年，很多人看为损失，但是在神的眼里是得。为什么呢？因为他死在了应许之地，是得。但是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在异国他乡已经非常尊贵了，有很多的牛羊、仆人、土地。很多人说哎呀，给我亚伯拉罕这样的祝福跟信仰我就信，给我10000头羊我就信，给我祝福我就信，我就信你的神。当时的一头牛就相当于今天的一辆宝马，很值钱的。你让我信，你给我宝马，我就信你亚伯拉罕的神。很多慕道朋友就说给我祝福，给我工作，给我老婆，我就信，不然的话我就不信。我们注意十一章 13-16节经文讲，这些人哪些人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什么意思？虽然亚伯拉罕尊贵，虽然在人的眼里亚伯拉罕有成千上万只羊、牛、骆驼、土地、仆人等等等等等等，是神丰盛的祝福，但是经文讲他们还没有得到。没有得到什么？更多的宝马吗？宝牛吗？不是，他们没有得到所应许的。所应许的是什么？是天上的家园。所以我们看到信心的得失不是以地上的宝马为标准，地上的土地尊贵为标准，以地上的安居为标准，而是以天上的家园为标准。经文说他们却炫目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信心的得失是在这些丰富的祝福之外，我们在天上还有个更美的家乡家园，是值得我们羡慕向往的。这是信心真正的得失。如果你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以自己的房子、事业、工作、财产为满足，不羡慕另外一个家园家乡，我们就是失。即使我们得到了世上的祝福，我们仍然是一个失去的人。不管这个世界上有多大的祝福，我们必须以天上的家园为最大的满足。我们当今正在面临着全球空前化的移民浪潮。根据2013年联合国的统计，外来移民跟本国的相比，西班牙是第一，其次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第三，也挺 popular 的，很多人都想来加拿大。我们就是还是蛮有眼光，早早就来了。这2013年统计，我们当中可能有人1970年、80年就过来了。第四，法国。第五，英国。再往下，阿联酋，想不到吧？阿联酋也是蛮富裕的，很多人想去。第七，沙特，很多中国人去那打工，开宝马了，在沙漠里飙车，车不会翻的。第八，德国。第九是什么？俄罗斯。最后，美国。这十个国家是外来移民比例最高的。人为什么要移民？大家想过没有？人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家园，到一个语言不通、文化不同、我不认识的地方去呢？在这前十个移民国家当中，有三个国家是我们华人非常喜欢去的，都争先恐后去的。知道哪三个国家吗？你们都知道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有什么？烤羊肉、羊肉串。加拿大有什么？土地、有大房子。美国有什么？美元、钱财。我们华人是很实务的，有吃有住有钱的，所以我们就要去的。阿联酋有沙漠的，我不要去的。刚才我问大家了，人为什么要背井离乡跑到异国他乡去生活？我们看一下移民的14个因素，这是我给大家总结的，在外面找不见的。第一，吃，你就知道中国人去澳大利亚为什么去了。住房、收入、钱呢？教育，不但自己要读博士、博士后，子女或者孙女都要读。第五，医疗，再往下，医疗、养老、就业、团聚，亲人团聚了，还有民主、信仰、饮食、住房、收入、教育、医疗、养老、福利、团聚、就业、环境，还有环境。现在中国雾霾很厉害，要有环境。和平、民主、自由、信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的移民大概有三个阶段，大家知道吗？一共有三个阶段。第一次移民潮是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的时候，大概1978年以后，有很多海外关系的人呢就纷纷移民了，包括我们家。我外公解放前就到美国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开放以后，我外公就为我妈妈兄弟姐妹就为他们移民，我们也跟着父母就移民。那个时候还有大量的留学生也出国深造，所谓公派生。第二次移民潮是上个世纪 90年代开始的，许多发达国家在这个时候向中国招收技术移民，很多有技术的年轻的就开始来了。我相信我们当中那些中年人可能是那个时候技术移民过来的，然后我们的父母也过来了。第三次移民潮就是这个世纪了，21世纪正在发生的移民潮，特点为各国的精英人才在移民，不光是中国，各个国家的精英，还有投资移民。投资移民花的钱是非常多的，等一下我还会讲。包括很多的留学生，你们当中也有，不管是高中生还有博士生，有很多留学生也来了。这个时期呢，还出现了环境移民、蓝领移民、教育移民等等这种移民的群体，成为各方面媒体关注的热点。那我们教会一些学生现在也在做移民的打算，读完书以后就想移民留下来，有省提名、公司提名等等。如果我们看看移民的这14个因素，饮食、住房、收入、教育、医疗、养老、福利、就业、环境、团聚、和平、民主、自由、信仰，如果移民从低收入的国家到高收入的国家是可以理解的。80年代我父母移民的时候，他们一个月的收入就几百块人民币，可能也就几十块美元，顶多就是100块美金。那个时候到美国打零工，给人看孩子，送送外卖，一天就可以挣100美元。所以你在美国挣一天的零工钱，就是在国内教授这种人士一个月的工资了。所以要去美国啊，去挣美元呢。我就跟我太太跟师母讲，也是我现在的太太，我就一个女朋友，就说跟我去美国吧。她也没什么选择，一听说挣钱那么多，好吧也去吧，就被我说动了，就跟我来了。但是你们知道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中国的工资现在已经达到每个月不是一年，每个月上万人民币了。许多人的财产多得难以想象，我不能讲都是贪污的，多得难以想象。为什么还有无数的人要移民海外呢？要投资移民呢？以加拿大为例，投资移民需要在加拿大投资200万的加币，而且要在15年之内放在本地，雇佣本地人，不能动的。不仅如此，你个人的财产在国内在什么地方呢？要有1000万加币的财产，才让你投200万加币，允许你投资移民。这个要求好高啊！但是还有人前仆后继。如果我们看一下移民的14个因素：饮食、住房、收入、教育、医疗、养老、福利、就业、环境、团聚、和平、民主、自由、信仰。有哪一些因素是100万财产买不来的？想过没有？以至于即使你有100万财产，你仍然要移民，仍然要出去。当然就是家人的团聚、环境、和平、民主、自由，最后信仰。如果你是为了挣钱来的话，你早点回国可能挣钱比这还多呢。这是在金钱之上更美的、更有价值的一种境界，一种追求。如果是仅仅为了金钱而移民海外的话，当你自己的金钱梦被圆了之后，你一定有一个不满足、失望的时刻。所以信心的得失一定会超过金钱的得失，大家信吗？信心中的得失一定会超过金钱的果效。我移民美国已经30年了，开始去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就是去淘金的，去圆美国梦的，五子登科，就差一子了，就差一子，我有两个女儿，差一子。我似乎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已经来到人间天堂了，美国遍地黄金的，已经达到人间天堂了。但是在那种境界中我开始失望，开始堕落。堕落不是说花天酒地啊，这个吃喝嫖赌的事情，而是我在追求更大的投资方式，我炒股，我开始投资更多的金钱去炒股。师母还不知道，所以我的炒股的心态与赌博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去过赌场，你就知道那赌徒的心理是什么样，是很可怕的。 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的信心得失不是在地上的产业，是神从那个时候开始对他的呼召。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经文讲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亚伯拉罕当时的家乡乌尔，就是现在伊拉克的南部，是全世界当时最发达，宗教、经济、文化、牧养业最发达的地方。神呼召他离开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要去？他已经很富裕了，很发达了，甚至有自己的宗教，有自己的神，有自己的教会，他为什么要离开？他遵命，这是信心的开始，遵命出去。因此他得到了神。信心首先所得到的不是世界上的一切物质，甚至也不是天上的家园，而是神自己，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如果你因着天堂的美好、天堂的荣华去的话，你仍然失去了真正的价值。信心真正得到的首先是神自己，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在亚伯拉罕一生的旅程当中，如果你们去看圣经，亚伯拉罕不断的建坛、建坛、建坛、建坛，献祭、献祭、献祭，最后把他的儿子献在坛上面。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不断的得到神自己、神自己、神自己、神自己，这是信心的得失。有一句话讲，失了大地得到天空。信心的得是神，信心的失是地上一切的财物、东西。天上的神、地上的东西，你要得哪一样，你要失哪一样，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神在互联网泡沫破碎以后就开始呼召我，神就呼召我来跟随他。那个时候神真的得到我，我也得到了神。神赐给我信心，让我先得到他，让我看到炒股这些事情、这些钞票、这些美金、这些利益都不是最大的满足。信心如果不是得到神就是假的。我得到神，我就辞去了摩托罗拉17年的工作，进入神学院装备自己。我跟亚伯拉罕一样，进入神学院读书毕业，我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我知道我得到了天空，虽然失去大地没有关系。我神学院毕业也不知道去哪里服侍，我相信大家多少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读完学业的时候，当你失去工作的时候，家人分离的时候，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不知道前途是怎么样，但是因着信，你有盼望，你有喜乐，你不失望。我出生在中国，现在是美国公民，有加拿大枫叶卡。我从中国到美国的时候是在寻求一个世界上、地上更美的家园，金钱可以衡量的家园。我得到了，我得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我回头看，这些都不是在信心当中得的，所以在神的眼中都是失。当我蒙召以后，我又从美国来到加拿大，我失去了很多东西。跟美国相比，我知道加拿大比不上美国。很多人从中国来加拿大，从加拿大去美国，我是从中国去美国，从美国来加拿大。我知道加拿大很大程度上比不上美国的富裕，但是我是在信心中舍弃，因此我是得而不是失。我得到了神，得到了神所赐给我的机会，教会的服侍，包括今天你们大家在内。我自从11年来沃宣服侍，我有机会就来华基服侍。华基是继沃宣以后我服侍最多的教会，感谢神，我经常能来。你们也是我的弟兄姐妹，我为你们感恩。但是我与亚伯拉罕一样，我也没有得到天上的那一座城，得到天上的家园。我相信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一样舍弃地上所有的，进入那座城，进入那个家园。在神的眼中那是得而不是失。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们如何看人生的得失？你如何看基督徒信心中的得失？我们所有在这里的人，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可以讲都是移民，即使学生你也是移民，是暂时的移民。那么我们来加拿大到底想要得到什么呢？ 我们许多长辈在这里生活，当你们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你想想你到底得到了什么呢？是一个老人公寓吗？是最后几年舒服愉快安稳的生活吗？这几年我在教会都有机会服侍渥太华养老院的里面的老人，我去那里给他们讲信息，也领圣餐。我可以真心的跟大家讲，养老院里面的许多老人对未来、对永恒、对天家真的是没有盼望的。我说一句很难过的话，不好听的话，他们没有盼望。但是有很多人是不信的，但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信的人都信得很好，一直盼望呢永恒的天家。人在信心当中对未来的家园有一个极大的盼望，除非你舍弃这个世界，除非你有个正确的信心的得失观，你在年老的时候你不会对未来、对天家、未来的家园有一个极大的盼望。没有几位老人家在年老的时候喜乐的盼望的永恒的家园，不多，真的不多。我希望我是这样一位人，我希望大家是这样的人。其实你想，我们来加拿大、来北美生活、创业，很多时候我们该得的已经得到了，我们要有的都有了。你想，如果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些满足，在我们人生年老的时候，不一定进入老人院，就现在进入老年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舍弃什么东西，以至于我可以讲，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弃这些，来迎接盼望渴慕天上的那一座家园。你可以做什么事情来渴慕天上呢？你可以舍弃什么东西来渴慕天上的呢？ Nothing， 啥也没有，因为你已经被满足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已经被饱足了，我们吃的、住的、花的、开的，我们所去的、所看的，已经完全的满足我们了。因此信心中的得失是很不容易的，是真要有代价的。如果我挑战你们，你可以数算自己生命，你因着天堂的荣耀，你舍弃地上的一些什么现实利益享受，有没有？我挑战大家，你想一想，有没有？过去、去年、过去十年、今年、现在，你舍弃了什么东西？我不是在大家面前夸口，我至少放弃了我的工作，我卖掉了美国的房子，现在师母不工作，我两个女儿还在读书。我们因着神的呼召，我们在信心当中，在这个世界的所得上失去了什么东西？到底失去了什么？你没有想过？还是说我一方面要得得得，尽量的得，这方面我也要上天堂上天堂上天堂？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最近有一个人对我讲，某某人在家又读圣经又看电视，那我就问他了，我说他读圣经的时间长还是看电视的时间长啊？那你们知道答案了？当然是看电视的时间长了。我当时忘了问他一句，那你呢？那我今天问大家，想你们读经的时间长还是看视频、看电视的时间长？看报纸的时间长？旅游的时间长？回国度假的时间长？跟朋友交流的时间长？吃东西的时间长？还是读经、祷告、敬拜、赞美的时间长呢？如果我们在这些点滴的世界上没有代价、不付出代价的话，信心的得失只是一个口号，明白吗？只是一个口号，我们必须有所得失。在信心中把握得失，这些人都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我们对天堂、天家荣耀的盼望超过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享受。今天不管我们在老人公寓里面、家里面、在学校、工作的场所，还是教会，我们都要炫慕一个天上的家园，我们都要极力的放弃世上的享受，我们都要不断的仰望那一位荣耀的主。我鼓励大家在信心中勇敢的舍弃，在信心中大胆的得着。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生命中做那更新的工作，你在我们生命中吸引我们，让我们得到你。你首先得到我们，看着我们的人的血气，我们的人的愿望，没有一个人可以甘心情愿的舍弃自己所爱的来跟随你。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软弱，感谢赞美你，你以无限的恩典来吸引我们，以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以至于让我们甘心情愿的放下自己心中所爱的来跟随你，来荣耀你，来被你天上的家园所满足所吸引。我为这里敬拜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愿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之中放下自己心中所爱所想所求的，每一天能够渴慕天上的荣耀，每一天渴慕你自己多过我们对世界上的渴慕。主啊，借着亚伯拉罕这位信心的伟人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在我们生命中同样的可以彰显，让我们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让我们可以活在你的祝福当中，不被这些祝福所最大的满足，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因着你的名的荣耀，可以放下我们的名声，我们的享受，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园，可以进入那永恒的家园来荣耀你。赐给我们华基众弟兄姐妹这样的心智，在今年当中更多的成长。六月份我们还有布道会，还有许多的计划，愿我们所有所计划的都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